还笑不起来，他还笑。哎，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因为他的课堂呢很轻松愉快，所以他讲我们的学生呢欢喜跟他抬杠，啊，欢喜抬杠。但是一抬杠呢，他更来劲，所以呢，教授呢他讲变得非常的活跃。但是有一条，他讲他这个老师对某些英文单词的那个词义的解释，一碰到这种问题，非常认真严肃，一丝不苟。这时候都写出他的认真劲儿。所以他讲到一个事情，他有时讲法语，法语上有个字，那我不写了，那些字写我不过一乌龙苗无花苗，因为我一个外文字都不是，念也念不出来。这个字啊，叫大家讨论，说这个字翻译成汉语翻译成什么好？那么大家有人说呢，这个字呢翻译透明，也有人说呢，翻译成明显。这老师怎么也不满意，觉得还是没有找到最合适。大家知道翻译是很难的事情。写了他说在教室里再一走过来再一走过去，哎，压了学生，你们再想给我想，不想不下课。然后他自己走过来走过去，哎，那种紧张的劲儿。但是他下学一定要找出一个来，这时候接手罗兰起来了，接手翻译。他说老师我看可以翻译的落过落过。哇，老师梁老师落过两个字比说透明啊说明显啊更好。他一下子就高兴起来了。罗兰说那个时候找到一个合适的词位，简直像他是找到了一个王国王国。而且还有一点呢，这个老师的习惯是不轻易表扬学生，比如这篇外语作文写得非常好，他很得意，觉得这个学生写得好，他绝对不在这个课堂上表扬，他要拿到另外一个班上去表扬。但是这次例外，这一次在课堂上他得意开心，例外的表示，哎，罗来的这个翻译是，你可以看到，我就说这种东西，你可以看到是种惊人。那个学生记住的，他并不是大道理，而是他对那个自己的事业的那种认真，那种炙热。我认为，所谓老师感人的地方，是在这种最自然的地方。但是冯世哲回忆他的老师笑啊，那个深度呢，今天我不能描述的，因为这含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他是啊，也是一个啊外国文学的老师，但他的笑那既冯世哲的回忆，那他认为当时他没法理解的啊。他讲了，他当时讲本小说啊。是一个意大利人用英语写作的啊，这个人你们外系要是在的话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个叫萨巴特，他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素少因为残疾人，他怎么以法律啊，以自编自演的即兴的戏剧和一把无往而不利的剑跟封建王朝相对抗的故事啊，这本小说叫臭旧啊，臭旧故事是从头两页就突出的描写的一个主角的特征，他生而善笑，认为这个世界发了疯。他之所以笑，是笑世人皆疯。他不过是把这些疯子汲取来，放到真理的镜子前面。如果经过镜子一照，那么他们就令人发笑。但这个笑并不是他们的过失。所以他这个时候才领会了谢老师的那种笑，有的是笑的大家都不笑，而他自己在笑，这种笑实际上是忍着眼泪的笑，他在笑那些世界可笑之人，在这种笑的背后实际上藏着人才的啊顺转的理智和一副热心肠。那么这些呢，我啊也不讲，但是我觉得很多老师有的时候不一定今天像那些人说的样子。你比如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我们历史有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后来还做过国民党的浙江教育厅的厅长，后来还到台湾师范大学啊，台湾师范大学的时候呢啊，是跟那个鲁迅先生的好朋友许瑞元先生在一起啊，许瑞元先生在一起。后来们怀疑他许瑞元先生的暗杀， 好像他事先知道文革的时候呢，所以他被批斗，最后他是投身在我们看得见的那条李洼河里面死掉。这位先生呢，应该说他的瞻眼讲世界古代是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啊，但是呢，我有一个死意的记录。这位先生蛮怪的，他上课来的时候啊，是拿一个我们乡下的那种布啊，布啊包，把个书包起来，这样这包起来像一个小包裹，拎了个小包裹进来，进来上了讲台了，就开始呢，啊，这是很有这种有的生日风度，这个脚这样拉开来，这那个脚再拉开来，慢悠悠的啊，这个脚再拉开来，这啊四十个脚再拉开来，一直这个课本就显示在我们面前了，就开始讲了，讲的对的时候呢，两个脚呢还脚尖颠起来这样讲，啊，话也普通话也很不标准，但是我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熊色立是他的老师。他在熊这里，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熊这里怎么回事。但正我到了58岁去读熊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老师当时曾经告诉我有熊这里，否则我不会对此熊这里有那么多的感情。所以老师有的时候一个信息你当时不能理解，你将来突然碰到一个记忆，碰上火花了，那你突然会相信老师的话。 我认为老师啊，这种作用就在这个地方。我想在这第一点就想这样讲完了啊。第二点我想要讲的是，大学是开学者风气，讲究学者畅行，爱惜人才，人才荟萃之地，教师应该以领风气之先为职责。我要讲的是风气。大家不久前在今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我最近一直感觉到呢，哎，我们本世纪的前半期啊留下的那个历史是得娓娓的，那个时候出了很多人，很多大事，但是由于我们历史的隔代，我们的年轻一代几乎都遗忘了他们。但是本世纪的后半夜，那些人去跟前半夜相比，那实在是损失啊，不如啊。你说大学校长，那今天的大学校长哪里还有蔡元培啊？什么中国的大学校长，那标准模板有的，我们不叫什么全国先进啊，全国模范、啊、那些都算不了什么，但是模板有的，这是蔡元培。兼收并蓄，他自己有他的主张，他的主张文化也比较，但是他什么都请啊，极端保守的也请，极端激进的也请，我成都学也请啊，穿长袍子的说我中国啊，你不要看那个小脚过脚，这个是我中国的国宝，哎，这种人也请。郭鸿明先生也请，各种流派的我都请，非常开放，兼收并蓄。而且我知道他对人才的爱心，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当然也我回过来说，那时候的教授和校长的权力比现在大啊，这我们要说清楚。那个时候他们对爱惜人才，这你比如我看那个材料，大家知道那个著名的小说家申论文，申论文从湘西考过来，穷得很，考过来那时候啊，据说那个时候是他是报考燕京大学，但是呢他在那个湖南那个今天张家界那个地方，湘西那个地方，那个鬼地方啊，小新式标点还没到，在我们过去是圈点一圈一个圈，那个标点还没有，新式标点没到，谁知道去考古文呢？他第一个考语文是考新式标点，这样一考他不及格了，不能录取。其实你想他当着文学的才华硬才气很足，但是这考试这玩意我最讨厌不大喜欢的，考试考不出东西来的。但是每个人都必须经过考试，我也这样的。他怎么办？他还想做书，这个时候他去打工，所以那个时候北大 开放。那现在我们最近在主张，当然我们现在条件跟过去不一样了啊，真的一开放的话教室也不够了，因为那时候一个大学嘛，一个年级啊不够。我们查那个大夏大学历史系，那个时候一届学生只有几个，五个人一届，十来个人都不得了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北大台就是校门开的，正式学生来听，旁听的谁来旁听我都不继续，不要出钱的。所以申论文就是这样的，到北大去听课了，那个不付一分钱，那是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也显示他是开放的态度。我也想那个熊振立啊，他是湖北人，是读过小学，完全自学的，完自学。后来嘛，到南京佛学院去拜个老师学佛，啊，学了佛以后呢，他对佛学的维生呢有不同意见，后来一个老师炒饭，将来还跟老师辩论，写了两本书，老师写一本，他写一本，老师再写他一本，写他一本，他再写他一本，跟老师吵，啊，学问上他是这样，当仁不让是一起事。但是呢，当时北大想用他，他没有任何学历，他有什么学历？你看那个时候竟然凭他，而且给他一个讲师，当然我们看见给熊岳讲师亏待他了，他比教授还教授，但是你要知道他没有任何学历下面，他是讲师给他，做不到现在。我们知道清华国学研究当时讲梁松，那当时那个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当然你说他学历也很高，他到国外去好几个地方去读书了，留学了，但是陈寅恪的脾气怪得很，他这读书不要学位的，不拿任何学位啊，读过多啊，英国多啊，美国再去多啊，哈佛也读了，他不拿学位的，他不拿，因此回过来他什么学位也没有，外文那不得了，现在有时候十几文了，他几门了，大概至少真正精的有五六门是没问题的。好，清华国学研究要评他做教授，由他的好朋友吴宓先生在那里管，但是清华的校长说这玩意不行啊，哎，问梁启超说，哎，陈先生学会有没有，制作有没有，那时候陈寅恪先生还没制作也没有，哎呦，制作也没有，学位也没有，是怎么评教授？他这个校长开始啊，梁启超的话，那这种地方就是当时的人那种气度。梁启超说，他虽然他没有制作，但是他的一篇文章要比我那么一大堆的制作都质量高。好，凭梁启超这句话，说你梁先生说这句话凭教授，那当然现在做不到了，对吧？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一点呢，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风气。所以我们华中师大是出了两个一级教授啊，在五七年于爱西调整正式成立华中师范大学，所以那个时候才有啊评级别的教授。那么我华中师大呢只有两个一级教授啊，所以我们一级教授不多的啊，就像现在我们华中师大至今为止还没有错一个院士啊，科学院士没有，那工人院士也没有，因为大家知道工人院士比科学院士差一点，凡是当什么总什么东西的都可以到院士的，科学院士是真的啊，这话我讲的啊，不是教育部长讲的，我们都没有。但是没有的原因，我们华东师大最欢喜搞内耗的，然后这里是说一些话，最欢喜搞内耗，人家是欢喜搞外耗，跟外面竞争。我们的一级教授是校长，是教学家、教育家孟先生，这是一级教授教育学。第二个就是历史学，李世民先生是一级教授。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说，现在海外已经说了啊，我们这个二十世纪四大史学家，我们的李先生四个中间一个，一般人把他列为第三位。他是我入学的第二个月过世。我那个时候在班级里不当官，因此作为学生代表都派不上，因此我没有办法见李先生一面，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他的素质不得了，李先生在他文章里讲，大学 是要讲究开风气。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是要有风气，风气造成一种潮流，一种潮流推动了这个社会往前进。一个潮流推一个潮流，后浪推前浪，那一种潮流那种风气谁，他就只能在大学里。他记得当年他做书的时候，北京大学办一份杂志，哇，千古流传，出一本书千古流传，风气就如此之开的。大学里是应该出新的东西，旧的东西是在宣传部里出的。这两者的功能我都承认是有的。你这个是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整合整个国民的意识，我这一点我没有那么激进，这是对的。你当然要，但是在大学里面是倡导未来改造国家改造世界，你要把中国再造一个新中国，我们就不叫经常叫再造新中国嘛？那你的人才哪里来？我今天讲科学技术重要，对的，但是科学技术重要，你要有个环境啊，你要有个教育的气氛啊，允许有倡导思维的人，不断的倡导思维的人，这种风气造成啊。我们说美国，你是南北战争，在我们之前南北战争，美国历史下结论的，我们的很多教授到了访问学者去，发现美国讲自己国家历史，每到南北战最热闹，第一一定要讨论，第二讨论下来一定是三派，一派说南方对，北方错了，你打过来干什么？我们南方好好的，张元之那种气氛比你那里好啊，有的时候北方对，有的时候南方北方都不对，我们可以讨论吗？这不在于你教师认为怎么样，他这种气氛，他任何东西都可以提出质疑。我想这样才有别人开始啊！我有的开玩笑说：“哎呀，我们搞那么多企业，我们只要一个别人开始，中国富了，啊，其他都不要搞了。”一个别人开始，在贵国造就了300个华人的富翁，就大家看材料。为什么我们在贵国的那些科学家？计算机的在他那里年薪一年的年薪几十万到50万好像是，所以几年下来实际上这些300个人都有几百万美元，都疯了。你们这里搞计算机的我可是有，我但是我也相信的，你们搞计算机的人在国内都待不长啊、什么时候今天外语系，我们外语系每年留的很多，反正留了就赶快出去，我再聊再出席、啊、我是赞成的，我没有反对这个东西，你有机会出席一下啊，将来你会回来，这不要怕，你有本事唱唱你就唱唱，在这里就说了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中国的20世纪教育史上还有一个奇迹，大家知道就是抗战的时候的西南联大。所以我们这里说有的人会说啊，这待遇低啊，工资低啊，我觉得什么东西，当然这确实是什么问题，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不完全跟物质的条件有关。西南联大那是抗战的时候，就西南联大现在出来的人、大家说那不得了，他是抗战了，抗战以后呢，清华北大南开啊，这些内地不是已经安不下一张平行的桌子了，而根本不能坐在那里了，就往南跟着要撤退。撤退的时候呢，最早是在三秦在长沙建立林芝大学，到46年返回北方，大概一共9年的时间，那么最后是成立了叫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这个年头那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高峰。为什么呢？那时候最优秀的人才全集中在那里，比如陈寅恪、傅斯年、胡适、冯友来、金玉林、汤荫栋啊、钱穆，而且这个时候正好这些人才50左右，是学识上最佳的年龄，比他们晚的一代钱钟书、费孝通、楚安平，这些人是1910年前后出生的，也将近30岁，而且刚刚从海外学生归来。所以我们看呢，西南联大这个时候在特殊的情况下面造就了当时中国的精华集中在这个学校。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以前已经有人统计了，1955年的中国第一批校部委员中间出生于西南联大占了极大的比例，出名的大家知道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诺贝尔奖的都是那出身，王豪， 所以我们说大学办好一个大学，大学真办成第一流，这个对国家的贡献，对社会贡献了不起。在这里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人才，要最优秀的人才是集中在大学。第二条件，你必须是开放的，你要提倡创新精神。好，这一点我讲完了，所以开始讲第二个问题。那么这么做教师，既然对话当然说一些了，那么我在想呢，我是大概归结为几句话。第一句话是精益业，业务上要精益求精，我觉得这一点作为教师来讲，这是个最起码条件，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但是也可以说，你作为教师来讲，你的天职，你不能说你在这个专业上你一定是最高和最好的，但是我认为你必须在这个专业呢，这些是通的。我觉得作为教师，假如说当然教师他是教学科研啊是并行的，你科研有个方向，你在某一方面专，将来有自己创造性的成就，这是一方面。但是作为一个教师来讲，他作为教师在课堂上来讲，其实很重要一点是通，也就是说你什么叫做啊给学生引路呢？我说有一个，不管你哪门专业，你必须对这门专业的学的史有个全盘的了解，这我想叫通。你搞物理的，对物理学的学的史，过去现在这个应该有个全盘的。所以才人你叫的哪一个章哪个界中间，你这时候讲的时候是不一样。但是在文科，我觉得我是能理解的啊，我只能说在我理解你必须通，而这个通的话，就是你应该对你这个专业的学的史，所以你才能有意识的引导学生走进学的史，让学生是能够站到前辈的肩膀上，而后过滤学生走出学的史，攀登新的高峰。我们总不能让学生从零开始，我认为这是我们教师，师范大学教师非常重要的一点，特别是大学教师，这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不清楚。第二点，我觉得由不回到要，这是教师的一个艺术。我就说，你教师需要掌握很厚很厚的一本，所以你再有本事把很厚的一本变成一本很薄的一本，这个叫由不反要。我觉得也有很多老师啊，学问也不错，知道东西很多，就是讲不出来，讲不到点子上。这里有什么问题？是你不善于把一个非常复杂啊、非面非常广的一个知识，你能够以学生能听得懂的这种语言，他目前他知识基础所能接受的那种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你要把多比为少，比厚把厚比为薄。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这是个教学艺术问题，这需要经验，但是你必须有这个意识。第二点，得即发。第一点是精益业，第二点是得即发。我认为要给讲究教学艺术，教学艺术，教学可以是我们职业上课，但是也可以说它是门艺术。上课上的好不好天差地别，我这里绝对不说是上课有一种模式，这个教育法，这话呢，这个话又伤人，这个是个很讨厌的事情，对不对？我认为教育法没啥噱头的，这你们搞教育的人这个肯定反对我。教育哪个法呢？没有教师教相同的教法，没有。教学是极端个性性的，你越是说的规定的具体，你越无效。我们今天开玩笑，我们的啊，包括我的老师，我冒昧的说了，我的教育法的老师，我们学生下面笑的，因为他第一句话告诉大家，什么叫教育法？教育法是一门科学，我们也是几岁，鬼科学，这个哪里科学？科学不起来。 教育法什么科学，这个哪里科学，你怎么科学了啊？周焕抱歉啊，我对教育学的人我就胡说，反正你们将来也笑我说他。但是我有一点感觉到，你好多教育法的老师自己讲课讲得差的要死，你说你怎么教教育法？这是非常得罪人的，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那么我认为呢，你上课是要有经验，初上课的人确实是有很多问题无所措受挫，等你精心的思考你琢磨，我觉得你是能找到。我想这说啊，两点体会。第一点体会，要懂得一点肌肉心理学，也就是说你要对你听的对象，你听的学生的对象的心理要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肌肉心理学。谢谢。我一直记得我高中的季贺老师，哎呀，我们大家好，为什么呢？季贺很多很多影山，这个季贺老师都为难，但那个老师这样啊，我们就是听不懂。换了突然一个学期换一个老师，嘿，他，我后来体会他为什么呢？他是一些你认识，你这些题目解不出来的，你的思路的问题是什么？大多数容易犯的思路上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找准这个东西。所以回过来讲，你要研究学生的，接受你这个知识，他可能遇到的困难。我说你想偏向，你研究透了，你一下去，他马上接受，话不要多。所以我也说，上课我是讲了，上课没有定法，就是一个年间，大家知道，今年这一批学生素质好。换了一年可能素质差，你老教师受到抬上去清楚得很，五分钟坐下来就知道了。有些人眼睛盯着天花板摸到摸到的，你就知道他不能接受，你要赶快改变了。哎，好多摸头人在那里，你就知道你这不对了，你不能。啊，有批进来，这批人后领悟真的很高，我们这个差别蛮大的，那你可以讲得很深，深的他欢迎你，钱他也欢迎你，看看不行赶快钱讲下来，以一生听不懂还不如钱，他能接受，接受心理学。所以我可以说我这有本事，这一点我认为四级教学有本事，我什么人都能教啊！我也上过还有老干部大学，老干部大学是什么意思？1938年前后抗战的时候参加革命的狙击干部，现在都退下来七八十岁，开始我去到是怕这些都老马列，我这个人呢跟老马列讲不要被他赶下来，弄了几就一段时间我都弄出他了，他们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了，老头子也可以跟他讲什么历史史说没有，你跟他讲，结果我把中国的一讲讲了5年，中国的史这世界上没有的，中国古代可以讲5年，那老头老太慢慢有的，他无所谓啊，一个礼拜听一次，但是你要讲点故事里面含一点教育他们老头子的一种道理。学生听众的对象，这些我们今天提高了叫肌肉心理学，这是说的很高，这仔细讲你这样的，所以你不能呢，你备好课不管需要下面反应怎么样，你只管念，这是最说白的。每一次上课每个学期上课以后你都应该有些改进，想一想大概我在什么地方啊。第二点我觉得要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这我想不多讲了。有一条东西，你上课不管是搞讨论式还是启发式还是你满堂灌，我最反对这个教育是不是启发式，是有个方法提问是方法。哦，这个老师现在用启发式了，什么道理呢？课堂上提了几个问，你提下来看到这个跟你自己讲还浪费时间，你这个问题提的也不大发，学生也没有按照你这个要求讲，最后说啊这样的还是我自己来讲吧，那老师这样你提什么问的？这个启发是白干的嘛？不是的，在于你就是你在讲，你是这样提出了问题，跟着你问题，才叫他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说你在课堂中要有大量的问题意识进去，你不要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前面都解决了啊，你们只要戴着耳朵听啊，听了以后去背，科学没有，科学史上也没有。我也是稍微多一点的科学哲学，今天知道。我们认为自然科学是精确啊，等一下科学哲学来告诉大家哪里个精确、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有物质还有反物质了，有宇宙，宇宙还有反宇宙了，没有反宇宙，宇宙怎么成立？我说经常拿自然科学去供社会科学那种认为人们有确定的真理，海参宝吃不准， 那么里面都测不准，今天的钥匙测不准，位置速度测不准，你那个人复杂你还测得准啊？每一刻都在变思想，那么即微即秒你怎么测得准？所以社会科学更难想，自然科学可以，但是自然科学也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要打破是旧世界的科学是迷信。大家说科学是迷信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断，我们之所以有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不断，你们的自然科学的迷信要负责任。这话因为都相信有规律，这人就找规律了，我要社会怎么样就怎么样。非常可惜，到今天我们规律是什么弄不清楚，这就是问题。一个大学里你要叫启发学生